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国家一切重大事务都由秦始皇自己来决定，统一了法律、货币、文字，度量衡，修了驰道，加强了全国陆路交通，筑了灵渠，沟通了南北的这个水陆交通，北筑长城，南定百越，设闽中南海，象郡桂林诸郡，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国家统一、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，那都起了不小的作用。可是这位始皇帝这过错也不少啊，他是一个专横暴虐的封建帝王啊。他为了高度集中个人的专权，他加强了统治，对人民严刑苛法，滥食杀戮，方民愚民，焚书坑儒，大造宫殿陵墓，加重了当时百姓的赋税劳役，使黎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他任用李斯乱政，宠赵高祸国，背古乱今，肆无忌惮。说他是一个暴君呢，也不算过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位始皇帝年仅50岁，巡幸了一半就死在了沙丘。临死之前说了几句话，他让赵高和李斯赶快给扶苏下诏，就是他那大儿子嘛，让他赶快回咸阳，也就是继位的意思吧。好像还有好多话要说没说出来，这位始皇帝就完了。哎呦，李斯啊，好紧张啊，当时他都有点懵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离咸阳还这么远呢，是不是把万岁驾崩这事儿立刻告诉文武啊？赵高一听，不行，不能告诉，马上把消息封锁起来。只有你知我知，殿下胡亥知道，另外呢还有万岁贴身的那么这几个小侍臣，这几个内侍，别人就不知道了。赵高告诉这几个侍臣，你们谁也不许给我往外说，如果要是透露出去一个字，我立刻就斩了你们的全家。那这几个内侍臣哪敢说呀，赵高告诉他们把这个殿门关闭起来，不管是哪位大臣来这儿禀奏什么事情，让他们呢去找丞相和我。吩咐完了，赵高跟李斯出来了。李斯还得向他问计呀，怎么办呢？这事儿该怎么处置呢？您别着急，我看呐，我先去问问殿下。哎呀，李斯一听，别问殿下了。我说这个万岁驾崩之前，这不是有口旨吗？让咱们立刻下诏到上郡，让大殿下呀扶苏啊回这个咸阳，你呀赶快把印拿来，你要写呢你就一块动笔就得了，就省了我的事儿了，要不我写你盖章。知道玉玺呀在这个赵高手里呢。奇怪的是，赵高还从来没这么沉住气过。今儿个他不慌不忙的。相爷，您甭着急啊，我呀这么办得了。我就按着万岁这个口旨写一份诏书，然后呢您看看。不合适的地方呢，这个请您呢再修改修改，随后咱们就盖升玉玺，派使臣，
快马加鞭送往上郡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不过丞相，您可得打起点精神来。怎么就像您这个虽然没哭，但是比哭都难看，哭丧了脸，愁眉苦眼的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好好好，李斯心想，糟糕啊，你是真行啊，怎么出了这么大的大事儿，能像没事人似的吗？啊，我能不愁眉苦脸的吗？哎，好吧，就得了，别麻烦了，你就快快快写去吧。赵高走了，他写诏书去，一字他也没写。他干嘛去了？他来找胡亥商议一件大事。进的门来一看，这位殿下胡亥啊，傻了，哎呦，这惨相啊，歪歪这个脑袋在那儿坐着呢，俩眼直勾勾捏呆呆，满眼是泪水，眼前放着茶饭，茶也喝不下去了，饭吃着也不香了。他把身边的人呢，也全都给轰出去了，自己坐这儿难过呢。嗨，你还别说，他和秦始皇啊，这父子情还挺深。这位秦始皇倒是没白疼他，一大堆儿子，秦始皇就瞅这胡亥，这老儿子顺眼，哎。不是平常也有那么句话吗？教头生惯老生啊。哎，他就讲着这个儿子啊挺听话，哎，挺孝顺。所以秦始皇呢很得意他，几乎每次出巡，哎，都要带着这位胡亥。大概胡亥坐这儿想呢，今后谁还带着我出巡呢？赵高进来这么一看，呵呵，殿下，您怎么不吃饭呢？嗨，我吃不下去呀。哎，我说老师啊，当着人他们是君臣，不当着人呢，胡亥啊还得管这个赵高叫老师，因为他跟他学过法律，哎，赵高教了他不少年。您快坐下吧，我正想要找您呢。您找奴才有什么事儿啊？赶快得把文武百官招来呀，告诉告诉大家，这事儿太大了啊，万岁这次巡幸东游，没想到走的这半道上咽了架了，这哪能不让文武知道？别介啊，不能说这事儿，先不能告诉文武。奴才我有一件大事想和您商量商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殿下，这个万岁在临这个宴驾之前，可曾经啊和奴才我啊以及丞相李斯传过口旨，让我们呢下一道诏书到上郡，叫大殿下扶苏赶快返回这个咸阳。这个意思呢，奴才我明白了。大概这个万岁爷要让这个大殿下继位，继承皇位。我来跟您商量商量，这个诏书咱们下不下呀？赵高这是试探胡亥，看看他是个什么反应。胡亥这么一听啊，火了，哎，哎呀，这事儿还用跟我商量吗？既然这个父皇宴驾前有口旨，同时还告诉的那么清楚，让我哥哥赶快回咸阳，当然得让他赶快回去了，得让他继位啊，这是个大事啊，这还有什么商量的呀？你写没写呢？写了赶快就盖上玉玺发出去。说着说着，胡亥都站起来了，眼睛瞪得滴溜圆，瞅着赵高。赵高这么一看，心想，你这块废物啊，你可倒真痛快啊。哦，合着你爸爸把这皇位让给你哥哥，你什么想法都没有。赵高心想，我就跟你是个君臣关系得啊，你呀、啊、 是我的主上，我呀是你的奴才，不然我抡圆了给你来个大耳雷子，我给你个大嘴巴。太笨了，赵高也有点生气了。您先坐下啊，殿下，要是这个诏书一传下去，那么大殿下返回了咸阳，他可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。胡亥一听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啊，那要不为这个，我父皇下什么诏书啊？您没什么想法吗？胡亥想了想，有什么想法啊？啊，父命不可违呀、啊，何况这是两重关系啊。怎么两重关系？我既是我父皇的儿子，我也是他的臣下呀。哎，那他的话我能不听吗？啊，这么说您是愿意让您哥哥做天下？那当然了，因为我哥哥这书念得比我好啊，啊，而且呢人也老实，这个我可没少听我母亲和我父皇啊念叨这个事儿，特别是我母亲经常告诉我，让我呀跟我哥哥学学他的人品啊，学他这个好学上进。我父皇那就更甭说了，你别看父皇这个一怒之下把我哥哥给打发到上郡去督造长城去了，但是呢父皇还是很器重我家兄长，这应了那句话，知子莫如父，知臣莫如君呢、啊、是不是？当然我没什么想法了。赵高连急带气脸都白了。哎呀殿下，要是急急忙忙下这个诏书的话，我就不必找您商量，您先坐这儿冷静冷静，奴才我慢慢跟您说。现在啊，掌管秦国大权的只有三个人，一个是殿下您，再一个是丞相李斯，那么第三者就是我了，这个权可就在咱们三人手里，咱们说怎么地可就得怎么地，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呢。殿下，我之所以来找您商量，奴才我是替殿下您着想啊。谁跟这个陛下最亲？据奴才我观察，是殿下您。虽然陛下有20多个子女，儿子闺女一堆一堆的，但是他得了殿下你的计了，因为陛下这个驾崩只有你在身边，那么照我来看呢，这个皇位啊应该得让给您啊。胡亥听的这会儿瞅了瞅赵高，哦，这继位应该是我呀啊，可我父皇没说呀。嗨，还等什么？谁说呀？虽然陛下没说，现在您自己说呀。您说这个不能让我哥哥坐这儿，得我坐这儿，这就是您的了。胡亥一定不行。怎么，我妈跟我说过，不要跟人家这个争东西，不要啊跟人争嘴吃，也不要看人家手里那东西大，自己这手里东西小，就想跟人家换换，不许那样。我呢得这个谨遵母命，我就够不孝顺的，我要是再不听这个母亲的教导教训，那我就更不是好儿子。另外这个父亲临终还有话，把这天下让给我家兄长，我怎么好和他争呢？一旦这个传说出去，名声也不好听。哎，我说你呀、啊、赵高你别胡来了。赵高这气，我这儿跟他商量国家大计，他说我这儿胡来。哎呀殿下，您可要急死奴才了，这事儿您不能客气呀、啊、不瞒您说，这皇位抢都抢不到手啊。 那么我这么样扶持您，伺候您鞍前马后，哎，您什么时候忘了这句话，我就得告诉您；什么时候忘了这个字，我就得给您写出来。是起五更爬半夜，奴才我把这一腔子血都倒在殿下您的身上，那么我图些个什么呢？这还真把胡亥给问住了。对呀，那你在我身上下这么大功夫，你到底图些什么？我就希望殿下您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哎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那么您要是这个继了大位，奴才我呢也就平步青云了，我也跟您享几年福啊，我也没白遭这么多年的罪呀。你现在这不是挺好吗？啊，我看呐，咱们就这么地得了。我说殿下，我可要跟您说两句肺腑实言了。您要这么的，您的命可就没了啊？是吗？那当然。要是真把这江山让给你家兄长扶苏往那儿这么一坐，可人家在那儿坐着，你可就得在旁边那儿站着。你别讲你是大殿下的兄弟，那也不行。更何况你们这兄弟姊妹大多数都是一母同父啊，好多妈妈呀并不是都是一个娘肠爬的。你知道扶苏殿下什么时候翻脸呢？他就可以杀了你呀。哦，真能这样吗？哎呀殿下，世间再也找不到你这么老实的人了，你这么糊涂的人了。您恕过奴婢，我真急了，我有点以小犯上，不会说话了。怎么这皇位夺都夺不到手里，您怎么还往外让啊？什么呀，不要人家的东西，不跟人家比大小，不占别人的便宜，这些婆婆妈妈的还有这个事儿啊？当年春秋战国时期，楚成王他的儿子商臣呢，为了夺楚成王的皇位，不是有这么句话叫兄长难赎吗？胡亥这么一听，怎么兄长难赎？嗨，这商臣要杀他父亲，他要当皇帝，可是楚成王啊正在那会儿要吃这清蒸熊掌，正蒸着呢，他儿子就来了。来了之后，成王跟他说好吧，你杀我也行，孩子，等我把这个熊掌蒸熟了，我把它吃了，落个饱死鬼，然后你再杀我也不迟。您知道商臣怎么说呀？他怎么说呀？他说，算了吧，熊掌难熟，你别蒸了，再也蒸不熟了，那就是不等了，当即杀死了他的父亲，就夺了位了。何况你们这些兄弟，再说眼前就有例子呀。我家主上就是刚刚宴驾的这位秦始皇，为什么杀死了长安君呢？那不是他的哥们弟兄吗？其原因也就是怕和他争皇位吧。有把这事儿往外推的吗？你真是岂有此理啊。如果您这样，那奴才我只有一头碰死在此处，我想殿下您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真到了扶苏杀你那天，殿下你悔之晚矣呀。胡亥听到这儿，两个眼睛直瞪瞪看着赵高，冷汗从鬓角淌下来了。哎呀呀，感情夺皇位这么厉害，哎呦，那叫权呐。那皇位是一般的事儿啊，谁不想当那皇上？只有你得别说了，我明白了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这儿写好诏书您看看，然后我就跟这李斯商量商量， 咱就把这诏书发出去，这天下就是您的了，您就听奴才我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做，这就行了。您请这现成的还不行吗？哎呀，要是这么一来，我只好落一个不孝之子了。哎，
算了吧。
把赵高给气的一甩袖子，他走了，总算是说服了胡亥。胡亥呀，愿意继位了。赵高来找李斯商量，进的门来一看，李斯背着个手正在屋里头这来回走柳呢，那溜达呢。一看赵高来了啊，怎么样，写好了，拿来我看看。哎，丞相，写是写完了，不过这个玉玺没盖。李斯一听，你这不是起哄吗？怎么，你写好诏书不盖玉玺，那等于没写呀、啊？另外，这玉玺就在你手里掌管着呀，行福喜事啊，你取出来盖上，赶快发出去。您别着急，按您这个说法，丞相，咱们这诏书就得发了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就得按着这个陛下那几句嘱咐往外发。我说你怎么了今儿个？李斯有点急了，是装傻充愣啊，是怎么着？万岁宴驾之前，虽然他说话声音有点低微，但是我们也听得很清楚。不过我知道，陛下的话没说完，那咱们也明白了，赶快招扶苏立刻回咸阳。哎，您别着急，丞相，我赵高完全是为了秦国的江山，为了丞相您的安全，我想再和您商量商量。什么什么？李斯可真有点急了，你敢违命不尊吗？难道说你有什么改变的想法吗？正是，我想把这个诏书的内容啊变一变。哎呀呀，李斯听得这会儿一跺脚，他指着赵高的鼻子，赵高，我看你大概是想谋反吧，啊，你敢改诏书的内容？您别着急，方才不是我已经说了吗？我这是为您想。你为我想什么？一旦这诏书要是下去，那么大殿下扶苏到咸阳继位登基，我看扶苏殿下登基之日，也就是您丞相李斯下台之时啊。此话怎讲？你给我说明白。您知道谁是扶苏的新夫人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是蒙恬呐。他跟蒙氏兄弟非常要好，这叫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呀、啊！啊，如果殿下扶苏，那么继了大位，肯定他要拜蒙恬为丞相，您就完了。李斯一愣啊，能吗？扶苏殿下人很忠厚啊，不仅忠厚，这个人很有胸怀，而且嘛，他行了行了，您别夸他了，我现在是拿您和蒙恬对比呢，请问您，您的才能能不能赶上蒙恬将军？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 点击娱乐广播。